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从我们上一集到现在呢，这个一个多礼拜过去了，然后美国的选举呢也在我们录音的前两天啊，11月5号呢结束了。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说，这个节目好像过了一个多礼拜没有更新的。那节目一直没有出来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主厨你太关注选举了，忘了你要做节目呢？还是说你看到这个选举结果太高兴或者是太难过呢？好，那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都不是啦齁，我一直呢也内心都有惦记着这个节目要把它做出来，只是说呢，对，现在真的是多事之秋。那不只是选举齁，我想到这个11月初呢齁，因为假期快要来到了，年底也快要来到，那我的工作呢也是很忙碌，而且变化很多齁，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心力呢去应对这一些东西。那再加上说我上个周末呢齁，因为上个周末很接近所谓万圣节，或者是在墨西哥的话他们有亡灵节嘛，所以我还特别跑了一趟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德州的 El Paso 这个城市呢，去那边了解一下。那也有特别跨过这个边界到墨西哥那边去看看，比较一下齁，这个美国这一边和墨西哥那一边的亡灵节有什么不同。好，所以因为比较忙碌的关系，那今天呢终于11月7号有时间把这个节目做出来。好，那讲到选举呢，还是来聊一下好了。我发现说现在好像我身边的人，甚至可能整个全世界应该都在讨论这场选举的结果吧。那大部分人都在尝试去解释说，到底为什么共和党或者是川普他会赢，那民主党或者是贺锦丽，为什么他们会输呢？那老实说我自己反而是觉得，我觉得现在其实不太需要去回答这一些问题，因为其实选举呢严格来说现在还在计票中，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接下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啊，越来越多的数据出来，让我们更了解说，这样子的选举结果它背后可能有怎么样子的这个社会动态是我们可以去注意的。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可能真的不需要太急着去解释说，输赢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自己比较在意的是说，好，那现在选举的结果是这样子，那大家有不同立场，那这样的一个社会要怎么样子去走下去呢？在不同的立场之间去如何找到一个平衡，那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走下去的解决方案呢？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多加思考还有在意的部分。那我想最近大家应该也看了非常多这些选举分析的文章了，所以我就不想再让各位这个资讯过载。这一集呢我们就不聊选情分析这一块了。那之后呢因为选完了嘛，所以我们就也没有选情分析了，就变成是选举结果的分析。好，不过这个就之后再去做。好，那另外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接下来我们这个米国放大镜呢会有一点小小的调整。那本来预计是说，会继续做下去做到年底，我把年底当成目标，其实我是有先算过的，就在我的那个月历上面把哪一些日期要出刊都把它标好了。那不过呢因为接下来我要办台湾的实体活动，而且我本人会回去台湾，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在台湾的时候还继续做这个美国的节目内容好像画风不太对，应该如果人在台湾的话应该要趁这个机会多做一点台湾或者是亚洲各地相关的内容嘛。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大概做到内华达这一集之后呢，那米国放大镜会稍微的休息一下。我在台湾期间呢我们会播出一些和亚洲比较相关的访谈内容，那我也会趁那个时间呢多累积一些亚洲相关的内容。那到了明年呢我们再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点继续呢把米国放大镜把它做完。好，所以这是一个节目的动向调整，跟各位分享一下。好，然后呢再来我们要宣传一下活动，我们接下来在台湾的实体活动呢，那这个时间的话是11月30号还有12月7号都是礼拜六的下午在台北，那12月14号礼拜六的下午呢在高雄，12月15号礼拜天的下午呢在台中。那场地的部分呢都是在各个县市主要的图书馆，详细的地点呢我会在节目的网站还有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公告 绍给大家。那这几个场次呢，11月30号的话是台北市立图书馆的那边做主办，那我是受邀演讲，其他的三场呢都是由我自己所主办，我们旅行热炒店的官方活动。那因为这一次呢，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比较放心的来，就是不会担心说这个场地的容纳人数的问题，所以我都挑了比往年大概大两倍以上的场地。报名的资讯呢，我会放在资讯栏还有网站的上面，那欢迎大家带着亲朋好友家人一起来把我们的场地给挤爆。好，所以这是活动宣传的部分。那接下来呢，讲了那么多开头，我们还是要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密西根州。我们会聊聊密西根州，然后聊聊这个州里面大家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也就是底特律。好，那后面呢，我们还是会聊一下这个州的其他部分，特别是远离城市，这些风景特别美丽，特别适合去走走、去休息、去享受自然风光的地方。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密西根州的主题。好，那这一集我们主要要来聊密西根州，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基本的一些资料。密西根州呢，它在美国建国后不久，就是这个美国和英国人打完战争，那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呢，它就是已经是属于美国的领土的一部分了。不过呢，它是一直到1837年的时候呢，它才正式加入美国这个联邦。那目前呢，它的人口的话，2023年的推估大概是1000多万人，而它的面积呢，总共是25万平方公里。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呢，这个25万平方公里啊，它陆地的部分呢只有15万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呢大概 40% 齁，它的面积其实是属于水域的面积。那这个呢当然就和它周围都被湖泊所环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密西根州啊，它其实是由两个半岛所组成的，有所谓的上半岛还有下半岛。那上半岛和下半岛呢，它们都是半岛，然后各自呢被两个湖所包夹。上半岛呢，它是被苏必略湖还有密西根湖所包夹起来，而下半岛呢，它一边是密西根湖，一边是休伦湖。好，所以这个是密西根它这种上下两个半岛彼此分开，然后没有连在一起的这样的地理的形式。那上下半岛呢，它是由一座桥连接起来的，那这座桥叫做 Mackinac Bridge 麦基诺桥，它是长约8公里。那在这座桥盖好之前呢，这个上半岛和下半岛就像两个分离的世界，甚至上半岛还有考虑过说，我们能不能自己独立成一州啊，反正我们和下面那个州也没有相连嘛。不过呢，后来因为这个桥把他们连接起来了，所以呢现在他们是对两边是来往还算蛮密切的。好，那这个上下半岛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上半岛的话呢，它占整个密西根州的土地面积大概是 30%， 所以其实占蛮大面积的。但是人口呢，上半岛的人口只占了整个密西根州的人口的 3%， 所以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地广人稀的地方。那上半岛英文叫做 Upper Peninsula， 简称就是 UP， 那所以居民会说呢，我们是 Upper， 就是 UPer 的意思。好，那这个本来最早的密西根州呢，其实蛮有趣的。它本来其实只有下半岛，然后上半岛只有很小很小一块。那它为什么会变大呢？这里我们就要从密西根州还有它南边的这个俄亥俄州的这个争议说起。那在这个密西根州和南边的俄亥俄州呢，他们边界上有一座当时很重要的港口城市，叫做 Toledo 托莱多。那那个时候两个州都很想要说，这个港口城市是属于他们的啊，因为它就在边界上嘛。好，所以这个密西根州和俄亥俄州呢，他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很喜欢互战，那一直到现在他们在体育赛事上呢，好像还是有互战这样子的关系。后来为了要解决争议呢，联邦政府就跳出来说，好啦，你们这个密西根州你们让个步啦，那你们呢就把这个海港城市托莱多把它让给俄亥俄州。那作为交换条件呢，这个联邦政府就说，来密西根州，你们现在可以把上半岛变成本来的好几倍大，本来你上半岛只有一点点，现在上半岛你可以把它变得很大，就是好像说，现在有的这整块都被拿去了。那其实刚开始密西根州是不太高兴啦，他 都觉得说，上半岛这个地方那么冷，纬度那么高，然后看起来就是不毛之地嘛，有什么利益可言呢？本来他们是对这件事情还蛮失望的，但是后来万万没有想到，对，就是呢，这个上半岛看似是不毛之地，但是呢，这个土地下面是有出产铜矿的，所以后来密西根州反而是因为有上半岛而发了大财。那至于这个他们没有抢到的这个托莱多呢，后来它反而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城市了，所以你要说因祸得福吗？应该也可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密西根州的几个主要都会区，那最大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底特律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几个都会区用大小来排名呢，那第二名是大急流城Grand Rapids, 蓝星 Lansing, 弗林特 Flint, 还有安娜堡 Ann Arbor。 好，那这几个城市里面，我想一般台湾人最熟悉的大概是蓝星还有安娜堡这两座城市，因为蓝星的话呢有密西根州立大学，而安娜堡呢它有密西根大学，那这两所学校其实都是非常强的公立综合研究型大学，那其实一直都有台湾学生会去这些学校去读书，那特别是这个密西根大学的理工科系，哇，在我的同温层里面呢，真的是很多人都是读这个学校所出来的。好，所以这两个算是我们会比较熟悉的都会区。所以整体来讲呢，在密西根州啊，大部分的人口呢还是住在下半岛的南半部，那不管是下半岛的北半部啊还是上半岛的部分呢，人口就没有那么多，那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保留了非常多的自然风光，这部分呢我们就留到后面旅行分享的时候呢再跟各位多做一些补充。好的，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就来聊底特律这一座城市，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一座城市，那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呢，我想不外乎第一个就是说，它是这个汽车工业的首都，美国有很多的汽车呢是从这边生产，那汽车的这个巨头生产的公司呢最早也是从这个底特律这边开始发展的。那不过另外一个我们也会很常听到的，大概就是对，大概在十几年前呢，底特律这座城市，对，一座城市竟然宣布了破产，你会想说，这座城市到底是有多惨，真的万劫不复了吗？怎么会宣布破产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这一座城市，还有关于它汽车工业以及呢这个破产还有重生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好，底特律它这个字呢其实是法文，那在法文里面呢它是海峡，也就是英文的 straight 的意思。好，那这边其实它也不是什么海峡，只是说呢，这个底特律它旁边有底特律河，底特律河呢它连接了五大湖里面的其中两座。好，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如果把五大湖当成是海洋的话，那这个底特律河经过这边的部分呢就是海峡的，所以底特律呢是因为这样子的地理形势呢而得到海峡这样子的名称。那另外这边也蛮有趣的是说，底特律它的河的对岸呢就是加拿大的领土，但是呢你如果打开地图的话，你会发现说，在这一段呢底特律是在河的北边，然后加拿大是在河的南边，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反直觉，因为你通常会觉得说，加拿大不是在北边啊，美国在南边啊，但是这个地方呢等于是河流转了一个方向，那变成底特律是北边，河的南岸呢才是加拿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汽车工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说，为什么汽车工业会选择底特律呢？是因为这边有什么条件特别好吗？那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与其说汽车工业为什么会选择底特律，那不如说呢是底特律这个城市它定义了到底什么是所谓的汽车工业。因为毕竟呢这个汽车大亨亨利福特的他本人就是在底特律出生，然后他的事业呢也是从这个底特律起家。那不过不谈这些，的确底特律早期发展的时候呢，它附近有生产煤炭有钢铁，然后呢又因为有河流有连接五大湖以及海洋，所以呢交通是非常的方便，那导致说当时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那这里面呢包括福特通用汽车还有克莱斯勒，这个汽车的三巨头呢都在这边，那也因为有这个群聚效应，所以这边就形成一个产业聚落嘛，那各家公司里面啊就会互相竞争啊，或者是他们会互相挖角人才，那也让这边的这个科技创新文化呢蓬勃的发展。那也是因为工业对于人力有大量的需求，所以啊不只是这个19世纪的时候很多欧洲移民，他们就直接从欧洲搬到底特律来找工作，那还有这个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呢，那时候南方有很多黑人，他们要逃离这个南方的种族隔离，他们也来到底特律，所以也让底特律呢拥有非常丰富的黑人文化。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底特律后来到底是碰到了什么问题，那它到底为什么会走向没落，那甚至碰到所谓破产的情况呢？其实美国的城市呢，大概在20世纪后半都面临一个问题，首先是所谓的郊区化，那郊区化就导致说，很多这个城市里面呢，收入比较高经济比较好的人呢，都搬到比较郊区的地方去住，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还是在底特律的都会区，但是他们住的地方呢，就已经不是在底特律市的辖区里面了，他们就搬到外面去了。再加上说呢，后来美国也慢慢开始去工业化，不再有那么多工厂的工作机会了，所以也就导致说呢，人口慢慢的外移，然后呢，这个底特律市的辖区里面的人口都减少哦。在1950年的时候呢，底特律市它的这个市区的人口呢，将近200万那么多。那2023年呢，2023年的估计大概只剩63万，所以变成只有本来的三分之一。那所以人都搬到郊区去了。那剩下是哪一些人还住在市区里面呢？通常是那一些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然后是少数族裔的人。所以目前底特律市的这个辖区里面呢，有大概将近80%的人口呢都是黑人，那其他那一些收入比较高或者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呢，他们都住到底特律市以外的郊区去了，那也导致说后来底特律市他能够拿到的这个税收就很有限嘛，所以呢，这是他们后来为什么会慢慢的走向破产这一条路。底特律的破产呢，那这件事情正式宣布的时间呢是2013年的7月18日。那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你在其他地方你可能听过某一位亿万富翁他破产了呀，或者是说某一家公司银行之类的他破产了，可是为什么一座城市它可以宣布破产呢？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破产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破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状态。那我自己当然不是什么金融或者是经济专业，不过就我的理解呢，这个破产的定义啊，就是说好，这个破产的这个不管是个人机构还是公司，他们欠了很多钱，欠了别人很多钱，他有很多的冤亲债主，那他有一天发现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未来不管怎么样子都不太可能把这一笔钱还清的，就表示说，他的债务是没有办法履行的，没有办法去偿还他的债务，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可能去提出破产的申请。那申请破产他并不是说，所以他们这个就毁了就没有救了，然后钱都回不去了，并不是这样子。破产呢，他之后可以用比如说重整债务啊，或者是减免债务的方式，比如说本来欠100万，然后后来把它减到说好啦，你还80万就好，他可以用一些重整或者是减免的方式呢去找出路，所以破产并不是说就没有救了，就是世界末日就来临了。那当然那个美国的城市可以宣布破产呢，那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允许这件事情，那台湾的法律呢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让地方政府去申请破产。那底特律的情况呢，其实它也不是美国第一个申请破产的城市，它提出破产比较是像是一种说啊，我们没救了啊，我们现在情况没有救了，我们需要帮忙，赶快来救我们这样子。他发出这个讯号之后，那州政府或者是法院他们就会介入这个底特律这个城市的资产嘛。那后来底特律呢，其实新闻上可能都只有写到底特律破产，但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人去提到说，底特律他后来其实一年多之后他就结束了破产的状态，他就走出了破产的状态，那很少人去提说他到底是怎么走出破产的。我们这边可以简单来提一下，那底特律破产的时候呢，他的债务总共是180亿美元这么多。那底特律它到底是欠谁的债呢？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它的债务结构里面的话，那其实大部分呢是欠他们这个底特律市公务员他们的退休金，还有那些退休员工的健康保险，那这个部分呢算是占了他们这个180亿美元债务里面的大部分。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政府发行的公债等等的。好，总之呢，他们当时发现说他们没有办法去偿还这个债务了，那后来呢，他们在努力之下呢，他们得以去减免大概70亿元的债务，那当然牺牲的就是一部分公务员他们的这个退休金，有些公务员拿到的退休金呢就变成要比本来要少一些。那也有很多当地公司他们成立的基金会呢，他们不想要看到底特律就这样子一直在破产的状态，所以呢，那边他们就集资了大概8亿美元来疏解底特律市他这边的债务。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蛮值得一提的呢是底特律他申请破产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就讲说，底特律市因为他们拥有这个算是蛮知名的底特律美术馆嘛，那当时就有人是质疑是说，为什么你不能把这个美术馆的收藏品后拿去拍卖， 把这些东西换成钱来去纾解你的这个债务呢？好，那但是大家也知道说这种艺术品你不能这样去衡量它的价值嘛。好，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行动，就是说，哎，把这个底特律美术馆，好，把它从这个市政府的资产里面分割出来，它变成一个是分开的非营利组织。那用这个方式呢去保护说这个底特律美术馆的馆藏，好，不会因为他们破产而被拿来变卖变现这样子。好，那终于呢，在什么时候底特律正式脱离破产呢？欸，真的很神奇，每次录音的时候就会有神奇的巧合发生哦。是在2014年的11月7日，对，我今天录音的时候呢是2024年的11月7日，所以正好是底特律结束破产的10周年。哦，当然结束破产之后呢，并不是说，欸，底特律就一帆风顺，然后现在钱都没有问题了。哦，他们只是说，欸，他们看起来是有办法呢把他们所拥有的这些债务把它偿还完。那当然后来呢，底特律也有一些比较新的发展，比如说呢有一些商业啊，还有住宅呢，他们重新回到了市中心，那让这个城市的市中心呢，欸，又再一次的好像活了过来。那当然这个城市里面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因为，哦，这个底特律的重生而获益，还是有很多这些少数族裔或者是呢这个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居民呢，欸，他们面临的问题呢还是非常的艰难的。那所以底特律接下来会怎么样子呢？那我想是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下去的。但是呢，我们千万对底特律的印象呢，不要只有停留在它破产，它已经走出破产了，而且呢，现在正在往越来越好的方向上前进着。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旅行推荐的部分。我们先从底特律开始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先聊这个密西根下半岛比较北部的部分，最后呢，会聊到密西根的上半岛。那我们听众的投稿非常踊跃齁，我没有想到说，欸，这个密西根啊，竟然有多达5位听众的投稿齁，而且有人是写一整封很长很长的 email 的齁，很精彩的这个分享。那当然，我从里面截取出了一些大家都有提到，或是欸，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底特律这座城市呢，虽然它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宣布破产，然后新闻上也会喜欢呈现出它一些比较破败的这个画面。不过其实底特律呢，以它的都市规划还有它原本设计的理念来讲呢，欸，它可以说是一个几乎是可以跟巴黎齐名的一座城市。它拥有放射状的街道，那有很多这种道路汇集点呢，就把它做成非常壮观的广场。那在它的市中心呢，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拥有这种希腊式柱子的老银行建筑，还有很多的老店，这个是我们听众 Relish 的分享。那他有举例说，像这个市中心呢有一座老电影院叫做 Farmington Civic Theater，哦，那它是1940年代落成的老电影院，那它现在呢还是有在继续播放电影的，而且呢据说还有居民呢会持续用它的这个老式的跑马灯，哦，在这个戏院上面来求婚，觉得蛮有意思的。当然也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底特律美术馆，哦，它目前呢还是健在，而且呢它是美国馆藏最丰富最完整的几座美术馆之一。好，那再来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渔人大厦 Fisher Building，它可以说是底特律的这个重要地标摩天大楼之一。它是1928年完工，它是走装饰艺术风的摩天大楼，大概有30层楼高，那里面呢有剧院，有非常壮观的拱廊。哦，听众 Relish 他特别分享说，欸，这个大厦里面的电梯很有趣哦，它的上下楼按钮不是在电梯外的这个旁边，是在中间一个金黄色的柱子上，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电梯呢很不一样。那里面呢有商业空间，有剧院，那甚至呢有这种美式的杂货店，还有咖啡店，它目前呢是一个美国的历史地标。好，那接下来讲到底特律了。对，几乎所有每一位有推荐底特律的听众呢都有提到亨利福特博物馆，哦，大概是这个美国，你要如果是汽车迷的话，在美国一定要去朝圣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的听众 John 他特别有分享说，哦，这里面有很多厉害的汽车，那包括说比如说这个克林顿总统以前的总统座车呢，欸，就展示在这里，还有林肯总统被暗杀的这个椅子，还有这个什么3K 党的白色套装，还有很多很神奇的科学机械，真的是很丰富，然后很神奇，你没有想到的馆藏呢竟然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好，那接下来我想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一位听众魏他说呢，欸，他对于这种工业风或者是废墟探险很有兴趣，他说，欸，如果你跟他一样喜欢这些东西的话，哇，那底特律太适合你了，这边的宝藏呢非常多。那魏说呢，他曾经成功爬进去一个废墟呢，叫做 Fisher Body Plant。 那他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以前生产汽车的 工厂。那以前呢，100多年前是生产这种马车嘛，那后来呢就变成是专做这个凯迪拉克这些外包的客制化豪华车体的工厂。那一直到1980年代呢没落，然后关闭。那但是呢，其实它这个一楼的门是开的，所以呢其实任何人都可以进去，所以有人会在里面拍婚纱啊，或者是去探险。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废墟呢，其实它现在已经不再是废墟了，但是魏当年也有进去齁。那这是呢跟纽约的中央车站同一位建筑师所盖的这个密西根中央车站 Michigan Central Terminal。好，那这一座中央车站呢之前也是废弃了很久，到2018年左右呢，哇，都是这些废墟迷一定会去的这个圣殿一般的存在齁。它也是一个非常壮观，然后有十几层楼高，这种平地高楼拔起的一座中央车站。和你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看到的中央车站呢很不一样，摩天大楼式的中央车站。那后来呢它是被福特买下来，那把这个建筑呢再利用成为他们的自驾车的开发园区。那到今年夏天呢，终于它的这个整修工程呢完工了。那一楼呢改成博物馆对外开放，也是一个呢可以举办活动的空间。它附近的整个区域呢，也从非常的萧条而被重新带动还有发展起来。那这件事情其实在魏跟我分享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因为我个人算是蛮喜欢这个美国的公共建筑还有铁路的。那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密西根中央车站呢整修完工啊，这个算是今年美国铁道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事齁。不过呢目前还是很可惜齁，这个虽然整修完工了，但是目前还是无法在这边搭火车齁，你只能用比如说参加活动啊，或者是看博物馆的方式呢来到这个整修好的中央车站。那我也还分享一个关于底特律的事情。他说呢，因为过去在这边有很多的汽车工厂嘛，那在1960年代呢他们引进很多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所以呢这边拥有美国最大的阿拉伯裔人口。他说这边其中一个区域叫做 Dearborn， 那这边呢有很多好吃的夜门餐厅，有非常好吃的早午餐，还有呢很像茶加了一堆香料的夜门咖啡。那他也特别说呢，有这个 Honeycomb Bread 蜂巢面包呢，哇，这个外酥内软加起司沾蜂蜜超级好吃。那他当初的这个房东兼朋友呢，也是约旦裔的。他说呢他从房东身上呢学到了他们的家传甜点 Kunafa 他的食谱。那甚至呢他竟然有机会去参加到他们这个阿拉伯裔的社群里面呢，各种哇载歌载舞还有弯刀的传统阿拉伯婚礼，真的是太羡慕了。但是我也觉得的确美国有的时候很神奇的，就是会让你在这里认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人，那反而呢透过这里的生活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不只是美国而已。好，讲那么多底特律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出发稍微往北移动一下。那密西根的北部呢，在中文世界我们会把它叫做北密西根或者是北密。不过北密到底是指哪里？其实我查了一下，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定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到底是指这个下半岛的北半部呢，还是上半岛呢？好，所以以下我就暂时不用北密这个简称，我们就分为下半岛的北半部还有上半岛呢来讲。那在下半岛稍微上去一点的地方呢，这还没到北半，靠密西根湖这边有一座城市叫做 Holland， 没错，就是那个荷兰。那这个地方呢的确有非常丰富的荷兰文化传统，那包括说呢这边其实会定期举办 Tulip Time Festival 郁金香时光节，你就可以想象说哇在美国但是呢却可以见到荷兰一样的风景。那接下来我们的听众 Donna 还有 Irene 也特别分享说，这个地方呢还有出产很好吃的樱桃。再往北一点也是靠密西根湖这边呢有一座城市叫做 Traverse City 特拉福斯城。那这边呢有定期举办全国樱桃节，喜欢樱桃的人呢一定要来这边看看。接下来呢我们的听众 Relish 他又提到说，这个在下半岛这边呢有一个叫做 Frankenmoos 的德国村，又是一个美国，你知道美国很喜欢制造各种巴伐利亚主题小镇，那就是其中一个。那这个小镇倒是有一个它本身比较有趣的特色，它有一家店叫做 Brunner's Christmas Wonderland， 它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圣诞挂饰店，而且呢它一年呢几乎是全年无休的。那就算你不是圣诞节去，就算你不买这个圣诞的装饰呢，也很适合去逛逛。好，那更往北边走呢，对，几乎每个听众都提到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密西根秋天可以去赏枫的地方了。 Relish 说呢，你可以来这边呢和家人朋友租个小木屋，那去看一下这个密西根湖岸的 Sleeping Bear Dune National Lake Shore， 这个睡熊沙丘，睡觉的熊，睡熊沙丘国家湖 岸的这些沙丘，然后呢去看一下 Old Mission Point Park， 这边有个无敌的灯塔湖景。那看完这些冷飕飕的点呢，哇，再回到温暖的森林里的小木屋里面去煮泡面，哎，真的是太棒了齁。好，这是下半岛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这个下半岛的北部，总共我们刚讲的这个麦基纳桥，来到上半岛的部分。好，那靠近这个桥的地方呢，有一座岛屿，也是叫 Mackinac。这座岛屿呢，很有意思的呢，是它竟然是一座完全没有汽车，只有马车和脚踏车的岛屿，而且呢，它已经维持这个状态100多年了。那据说是因为汽车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当地居民不喜欢汽车，怕这个汽车吓到马，然后也希望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所以一直到现在呢，他们正常状态下还是没有这个任何的汽车，虽然有一些这个救护啊救灾的车辆是有汽车，但是你平常是看不到他们的。那还蛮有趣的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纪录片去说明说，欸，那他们就有一些他们比较独特的问题，比如说，欸，马车很好玩，这个感觉很有情调，可是马会在路上拉屎，那这个屎该怎么清呢？欸，这个纪录片里面呢就有一些说明，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好，那另外呢，在上半岛我们刚提过嘛，本来以为是不毛之地，但是呢却发现有铜矿。好，那谁来采矿呢？特别是在以前那个采矿没有那么工业化的时候，那就有一批人呢，他们是从英国的一个地区叫做 Cornwall 康沃尔。康沃尔它是在英国这个英格兰的部分，英格兰它一直往西边走，你可以看到它有个凸出来长长的半岛，那个半岛的尖端那个地方呢就是康沃尔。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和威尔斯还有苏格兰还有爱尔兰很像，它都是一个凯尔特文化比较丰富的地方，只是说呢，它不像威尔斯啊，或者是苏格兰，在英国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它是属于英格兰的一部分。好，那在这个密西根这边呢，有一个小吃叫做Pasty。 好，这个 Pasty 呢，它就是从康沃尔这边呢被这些来采矿的移民呢所带来的。好，那它是用面皮包裹着马铃薯、洋葱、牛肉、猪肉啊，还有这个无精这些东西，蛮有趣的。它是放在铲子上，然后用矿坑里面的蜡烛去加热，就是那些真的是经济不是很好的矿工们他们的食物。那这个我们的听众为他的讲法，他说这东西他觉得很干很不好吃。好，不过呢这边还有这个采矿的历史，那也有一些过去有营运的铜矿呢，目前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好，最后讲到这个上半岛啊，对，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个国家级的景点，那这个叫做 Pictured Rock National Lakeshore， 这个画岩国家湖岸，画图的画，岩石的岩，画岩。它为什么叫画岩呢？那它其实是在苏必略湖这边的湖岸上面，有大概几十公尺高的这个峭壁，那这个峭壁上面呢就把一层一层的岩层把它露出来了嘛。那因为每一层岩层呢，它所含有的各种金属的含量不同，所以呢它也呈现出不同的色泽，那这样一层一层堆在一起呢，欸，仿佛就是一幅画一样。那来到这边呢，有一些喜欢户外活动喜欢冒险的人呢，就会划湖木舟，从湖上呢去看这个岩石，或者是呢去穿过被湖所侵蚀出来的这个拱门。那其实这个地方呢，说实在也是为密西根州唯一我去过而且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那我记得呢是在2018年我和家人一起从芝加哥出发，我们分成两天，这个开车慢慢开，从芝加哥开到密西根的上半岛这边。那其实说实在那边的风景当然很美，那很多看到的东西呢都让我很有放松的感觉。不过要讲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呢，我想还是当时我就特别多花了一点钱预订了一间在湖边有湖景的这个旅馆去住宿。那时候我们其实吃外食吃到有点腻了，所以我们就全家呢到附近很在地的超市呢去买一些食材，然后就在湖边的这个小小的房间里面这样自己煮饭，然后看着湖景这样子吃晚餐。我就发现说啊，有时候去很多地方呢，当然风景是很美，但是也许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呢还是与身边那些你最在乎的人一起相聚的时光吧。好，来到节目的最后呢，那前面有跟各位预告过，因为我想最近大家已经被选举相关的新闻轰炸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一集的结尾呢我们就不聊选情分析的部分。那我想跟各位聊聊我看完这个密西根州，特别是关于底特律的故事。假设底特律是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他其实有教我们一个功课。那是什么功课呢？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底特律呢他有提出这个破产的申请， 那一年多之后呢，经过这个重整，还有一些债务的减免之后呢，他又走出来，然后现在呢有了新的发展。那我想底特律教我们的事情呢，也许就是人生呢难免有失败的时候，而且有时候失败的很惨，就是你自己呢都无力去挽救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与其在那边故作坚强与其说为了爱面子而自己在那边撑呢，不如呢我们就像底特律申请破产一样，我们发出这个求救的信号，那告诉身边的人说我们需要帮忙，或者是告诉那一些被我们伤害到的人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兑现当初的承诺。那和身边人一起呢去寻找一个出路，去寻找一个我们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不要把事情呢都揽在自己身上，该求救的时候呢就要求救。我想呢就是底特律是教给我们的人生功课吧。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可以用底特律市的旗帜它上面所写的两句格言呢来作结。那当然这两句格言呢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因为我不会念所以就不献丑了。那但是呢我尝试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一句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祈愿更好的事情会发生。那另外一句是写说我们必定能从灰烬中浴火重生。好，那这两句话呢我觉得作为今天节目的总结应该也是非常的合适。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确有它比较落魄的时候，但是呢它并没有停留在它的落魄之中。今天你如果来到底特律的话呢，你看到的或许会是和你在新闻媒体上所接触到的资讯不太一样的画面哦。所以呢大家有机会还是一起到底特律还有这个密西根州来走一走吧。好，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这个米国放大镜的系列内容呢就到这里。下一集呢我们就要从密西根州的上半岛前往它隔壁的明尼苏达州，请各位听众继续期待。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 Jerome， 我们下集见喽，拜拜。